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同聚集，也能够分享主的话。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我们也会处在很多徘徊、迷茫，甚至煎熬之中。但就像诗歌说，你常与我们同在，甚至我们一生的事都在你的手中。因此，主，感谢你，你使我们的人生是有依靠的。我们并不是孤单，并不是绝望，你就是我们的依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在座或者还是朋友没有决志信主的，让我们相信你这位耶稣永远爱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你也带领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你也祝福你的话语，也给我们每一位在心灵在生命之中能够有真实的享受和得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再次来这个分享主的话。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我们是继续是在分享扫罗的信息。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扫罗他一生的概览，我们从整一个他一生的光景之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扫罗他为什么会失败这个扫罗他是个蒙恩的人，他本来是没有机会也是没有资格可以承受这样一个君王的职分但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拣选这样临到了他。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到这个扫罗后面整一个大部分的人生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失败甚至他的结局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就想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他可能开始不好，但是他结局或者说他路径的里面是越走越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好像起点也不错或者说他的机会也不错，但为什么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他会抓不住机会，承受不住那份的祝福，总是人生之中有很多的遗憾，好像不断的在流失流失。那所以我们从上一次扫罗的整一个经历的里面，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生命之中是否是有破口是让他不能够承受祝福的，生命之中有什么破口是让他不断的在流失一些本该应该承受的恩典的。那我们从整个光景我们就知道扫罗的生命之中是有很多破口，他没有去及时的面对，没有及时的去堵住，导致他一次又一次的关键的事件之中，他的抉择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那一次的机会，以至于他的人生的生命好像就不断的是在往下滑，直滑到深渊，直滑到阴间。那我们实在也觉得很多时候也成为我们的反思，成为我们提醒，就是好像我们也常常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形，就是我们也看到问题了，我们也看到甚至我们也看到一个好的机会了，但为什么好像这个就是机会会过去呢？为什么会那个问题最后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棘手？所以其实我们要来就透过扫罗的经历是提醒我们如果看到问题，你不要让容许问题一直存在要及时的去面对堵住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样我们里面是有破口是有难处的，甚至家庭之中有破口难处的，我们不要容许这些问题就让它就这么过去，或者说这么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要堵住要解决这些问题让生命之中甚至神给我们恩典不会从我们家中从我们个人身上这样白白的流逝。所以堵住破口，而且还要及时的堵住破口。那今天我们是来就是细节的一个个来看扫罗生命之中有哪些具体的破口是我们是需要来这个一同看到的，也透过这些具体的破口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功课，或者我们自己身上有哪些具体的功课是要学习的。它这个破口不是个笼统的破口，它这个破口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功课是需要来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来讲他生命之中一个转折，他整个属灵光景也转折了 他整一个就是说做君王的这样一个光景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吉甲，在吉甲他面对了一个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里看到他并没有很好的去跨过这样一个试验。所以在吉甲他的试验是什么呢？吉甲的试验就是一个等候，他能不能在信心之中持续的等候，能不能在信心之中甚至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压力之下他还能够等候，这是扫罗他的功课，这是对扫罗的试验。那同样我相信等候这个词不仅仅是扫罗当时面对到的，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生活之中经常在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等候，我们能不能等，等不等得起我们能不能承受这样一份的压力能够来跨过去，人就能够是坚信的非常平稳的走过这样一个人生之中可能觉得是非常危急甚至艰难的时刻，人就操练这样一份的信心所以等候我们要讲的不光光是我们世界上讲的那份的耐心而已了，等候就是你是在神面前能不能等不是说你有没有 耐心能够持守住。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很多时候他如果说等不了的话，这个人很急躁，你知道很多时候就麻烦很大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些人就是麻烦出在哪里呢，就这个人心太急了，心太急呢就会出问题，甚至有些人呢这个说话太快没有经过脑子那这个麻烦就很多或者说得罪了别人或者自己的话带来很相应的损失。那同样呢等候如果我们在属灵上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在属灵上没有学习这个功课的话，那很多时候你会失去很多很多的祝福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透过等候这个扫罗的等候这个来一同看这个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我想这个我们会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就透过扫罗在吉甲这个地方他如何在那个压力之中他面对让他等候的功课的时候他是怎么面对的，或者他等候的时候他的挑战是什么甚至他等候没有等候到的时候他自己解决了，自己去面对了，他最后带来的那个结果又是怎样的。我想我们要来看三方面，也就是等候的三个非常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一方面我们要透过扫罗的整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等候其实是给我们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的不仅仅是环境是怎样的，等候它是在反映出暴露出我们里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就是到底我们在等候的过程的里面为什么有时候等不起要马上要去急着去做，到底我们的怕的到底是什么。第二方面等候也是告诉我们，透过扫罗来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在信的是谁，为什么我们等不起，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再这样的话这个可能是很难了，我们就自己焦虑的去面对甚至自己去承受。所以等候第二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信的是谁。那第三方面等候的结果，为什么等候这么重要，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仅今天等候说是来讲一个等候有一个美满的结果，等候有一个好的祝福，我们要讲等候在神面前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等候我们要最终要承受的是什么，那个结局是对我们来说有怎样的影响。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三方面今天就一点点的这个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等候暴露你真正在怕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圣经，但是他没有读到这个就是经文的背景。这是扫罗在作王第二年的时候他面对到的一个考验，就是非利士人来犯境这个又来攻击以色列人。那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投出来的上面就是撒母耳非常细腻的表达了整一个就是说扫罗面对到的局面，所以也就是
扫罗是在怎样一种处境的里面，他是来这个等候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讲到啊，就说那种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的情景，圣经里面非常细腻的描述说，那个时候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啊，这是扫罗的局面，也就是他要在怎样的情况下等候，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另外我们看到圣经里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敌人的这个局势来说这么的这个有威胁，但另外方面又糟糕的事情就是扫罗所面对到的自己的身边的百姓啊，这个军队又是这么的糟糕。他们在整一个非利士人攻击的时候，他们的恐惧他们那种的狼狈就暴露无遗圣经的里面，撒母耳是用其实三个非常这个细腻的词来表达了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么回应这样一个压迫的这种情形的。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词，你发现圣经说他以色列百姓见这样光景自己窘急的话，第一个是叫做藏藏起来了他们可以找得到的地方就藏起来。那第二个呢，说叫做是逃，他们逃跑，逃得远远的。圣经说他们逃到了，竟然过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那这是第二个反应，在恐惧面前。那第三个反应，还有一半人没有躲，也没有逃，他们还跟着扫罗。但圣经说他们是战战兢兢。这里就用细腻的方式来表达了一个人在压力在恐惧的时候他所反映出的状态。这是整一个这个以色列百姓，也是整一个人整一个群体的一个反应，他是这样的。人在压力在恐惧之中，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是这种反应。有些人就是躲起来事情面前就是逃避躲起来。不想去面对。有些人逃得远远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再也好像跟自己无关的样子的。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可能也在面对，但整个状况的里面没有力量就叫做恐惧战兢的，战战兢兢的是在面对承受。那我想这就是作为一个君王他所面对到的局面所以这不是一个百姓，这是扫罗，他是个君王，看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怎么办？你我设想，你如果说是当初是扫罗，你怎么来面对这种局面那这个局面的里面到底他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其实圣经的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扫罗要做的事情不是怎么来思考对待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军队他们来攻击，他要学的功课也不是怎么来面对这些百姓，他的功课只有一个，圣经里面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就是撒母耳已经给他定了期限，就是让他等7天然后呢这个就是等撒母耳来献祭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就说这是扫罗他唯一的功课，唯一他要完成的这个指令，就是你等等撒母耳来等他来了以后，这个就是让他来献祭这是神给这个撒母耳给扫罗的，也是神给扫罗的一个任务和功课，你就等着。但是你发现很多时候现实并不像我们理想之中这么美好的，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释放的环境，舒适的环境，那等候那并不难但是真正的等候那并不是在舒适之中的。你发现真正的等候很多时候它会伴随着难处，伴随着压力，伴随着那个紧迫的环境。所以这就是扫罗，他神要透过等候来试验他，而且是要透过那个压力的环境之中来试验扫罗能不能等，他能不能等得起。我们知道这就是扫罗的局面。所以这个时候扫罗怎么来面对？我相信这个我们也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一种的这个处境，很多时候真的好像非利士人一样我们生活之中他这个敌人那种的攻击胁迫，那种来的这种黑暗的这种力量势力 环境压迫着我们，让我们是无处逃生啊，这个而且的话是好像喘不过气来，那种的事情的沉重分量是让我们是深受这个打击的。而且不仅仅如此，甚至好像周围支持的力量都失去了啊，那些伴随我们可能给我们鼓励的，甚至可以认可我们的，给我们能够是加把油的人一个都没有。他们也在这个局面的里面啊，都是随声附和的，就是好像一边倒的跟着环境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作为一个孤单的君王一样站在那里，你要面对这件事情，承受那个分量，也来做一个关键的抉择，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叫做我们能不能站得住了，你的里面能不能是还是坚守信心而不惧怕。所以扫罗他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充分的压力的情况下，他真的是一个煎熬啊。作为一个君王，他本身他应该在这样一种啊这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的里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甚至在这一种啊非常消极负面的声音，这一种啊人看起来都是这个是灰心丧气的情形的里面，他能不能还是果断的站住啊，能够坚持那个声音啊，能够力挽狂澜的这个就是扭转这个局面，就是声音和这个力量是坚定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啊，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做牧者，还是在家里面做家长，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作为是个中流砥柱啊，这个中流砥柱的啊，你是不能够被某些这个东西所捆绑的。那我们能不能站住？扫罗你发现在这个局面的里面，他最后等不起啊，他就很焦虑，甚至的话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他说等不了了，他就说把祭物拿过来，我就献祭献掉了。所以为什么啊扫罗会在那个局面的里面他最后等不了呢？其实这个等候的过程，他就在暴露，也在显明出扫罗心中的光景，就他在惧怕的到底是什么啊，他到底惧怕的是什么。我们以为啊可能环境是搅扰扫罗的真实客观的原因啊，敌人的强大啊，但是从扫罗的反应的里面，包括他跟撒母耳后来的辩解的里面，让我们处处发现他第一个搅扰他的原因啊，其实还不是敌人，敌人是一个环境，搅扰他的就是内心的里面对百姓的那种的恐惧。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看到撒母耳没来啊，而且说圣经说百姓又离开扫罗离散去了，然后在后面也告诉我们，圣经说他跟撒母耳说，他说因为这个百姓啊，这个他们都离开我去了，他把这次成为是第一个原因啊。你知道他一个孤单的君王，他有一个威胁，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他身边要有人，这是一个领袖啊，这个君王他在最在乎的事情。所以啊，一个等候就暴露出了扫罗真实的恐惧。原来他不仅仅只是好像我们认为的是个环境，暴露出来的是他内心的那种恐惧。恐惧是什么呢？恐惧就是怕失去人，怕失去啊他自己在别人中间的影响力，甚至啊他怕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在别人面前暴露出他自己的软弱和惧怕。所以他要想办法来掌控这个局面。各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随着别人的声音走的，是不是？很多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自己也会失去判断力。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遇到这样挑战，众人的声音很强大，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负担和看见非常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是成为是随波逐流的人呢，还是成为是中流砥柱，仍旧站住？ 你跟着别人的趋势走很容易，但是你顺从里面的声音，就像扫罗一样，他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声音，就是让他等，等撒母耳来献祭，这就是个非常清楚的声音。但是他最后看见的是别人的舆论的这个反应，别人的声音，整一个光景的这个趋势是怎么走的，他最后就被动的就放下了他应该坚守的那一份。各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很多做父母亲呢，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有时候是坚持在孩子面前坚持我们的那个立场决定，还是怕孩子啊跟我们对抗，甚至的话离家出走，那我们就只能够妥协。有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要等的啊，或者我们一起要在这个过程里面等，但是孩子的这种催逼啊、耍赖啊，甚至发脾气跟我们，那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都被迫无奈的，就是随从那个声音。本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我们只能够妥协了。所以你知道，在压力面前啊，它是能够真的是挑战我们的。但是呢，在压力面前，你要更挑战的就是你要等候，等不等得起。这个时候就要在整个过程里面就反映出我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难处是外面的难处，我们怕的是可能一个人是怕的是外面的这种情形的事情，但其实他深处有一个更深的恐惧。前次有一个对这个青年的夫妻啊到我家来，我们一同傍晚这个喝了茶，然后交流啊，说起这个就交流起家庭啊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那对夫妻的姐妹就跟我们分享啊，说她老公啊，就是她弟兄当然也在的，这个她说她有时候真的想不通啊，这个说有时候总是要说一些夸大的话啊，这个就是总是好像吹牛一样的这个来这个说啊，这个证明自己好像怎么样啊。那我说为什么你我也感觉到了，我说我经常因为我们一直是以前就熟悉的，我说我有时候感觉好像到任何的地方，你这个好像特别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总是好像要吹牛一样的，其实你不是这个人，吹牛一样的总是要说一些好像不符合你自己本身你就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这种话，这个很假，而且是吹牛，而且是谎言。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这个后来就说起来，他说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个就说是内心的里面呢有一种习惯，他说从小就是被爸爸打压，两兄弟他说爸爸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大儿子啊，觉得我无能啊，所以的话他里面一直很怕爸爸啊，但是呢又一直就是努力的想证明自己啊，所以他说习惯的里面就有时候就是总是想说一些话好像来获得到父亲的这个认可。然后他说这个结果呢，就爸爸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清楚知道儿子几斤几两，他一吹牛啊，老爸就把他揭穿啊，这但就自从成为他生命中习惯，所以看似好像是表面是好像在别人面前啊，他这种行为好像是他这个问题，但其实更深的问题原来他说我里面就是一直是怕爸爸的啊，包括他说现在我在加拿大生活，由他打电话一定要说自己这边我过得怎么样好啊，怎么样这个成功啊，反正现在他说老爸这个也看不到我到底怎么在打工怎么在赚钱啊。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啊，人的生命里面看似表现好像是这个问题，但其实内心之中他有另外一个更怕的东西。你怕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怕失去自己的面子啊？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在别人面前好像不能够很好的证明自己，所以你要努力的用各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啊？你怕的是什么？你怕的是自己孤单吗？你怕的是什么？有些人很多的东西上都会很小的东西都会搅扰他一生，他就在怕那个点，以至于他在方方面面他的反应他的抉择都投射出其实就他里面那个深层次的那个惧怕。但是要透过我们这种等候，他就在反映出我们，就是暴露出我们到底，让我们知道你到底是怕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但透过等候这个过程就是这种煎熬，慢慢的让我们清楚知道我到底怕的是什么。 如果作为一个牧者，我们作为带领的人，我们是怕失去人啊，我们的方向就会失去了，我们就在神面前那个清楚的领受就会失去了。因为我们是要怕失去人，那你的反应就是什么？到处都要讨好人。如果我们做父母亲也这样，你为了讨好孩子，怕失去孩子啊，你的方向，你的教育就失去了能力。同样，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到底怕什么，就会让我们失去那份的力量啊！这是第一方面，你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呢？扫罗的恐惧其实真正的，它不仅仅是外面的环境，它深处还有那个对人的恐惧。好，我们来看第二，就是扫罗的那个怕啊，我们刚才说了，让他是不能够再等待了，所以当撒母耳没有来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去献祭。那他真的是等不及，因为他说百姓都离开我去了，那怎么办呢？献祭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要用献祭，自己来献祭的方式啊，人就来挽留自己身边那些人，好像也是为自己壮胆，也是留住人。他用这种方式献祭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不是你献的祭，你没有资格，你也是不能够献祭，是撒母耳来献祭的。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非常清楚的界限，你只要等，你不用做干什么啊，这就是扫罗功课，等候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用做什么，你就是等着，看你能不能等得起。说等候是一个不用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功课，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等。所以扫罗的恐惧就让他等不起了，最后呢就是他擅自去行动了。其实这个行动其实也常常是我们的典型的这种代表的反应。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也常常这种习惯性动作，这就是看看这个事情好像还没动静，那我们就去做掉了。打比方，你知道我们你们也都养过孩子的嘛啊，我们也养过孩子，这个都有这个经验。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就叫说孩子要让他操练等候的，是不是？这个一个能够训练得起能够是等候的一个延时的一个孩子的话，那其实他的这种承受力以后会越来越大。那你知道一个孩子啊，小的时候他的承受力啊是很低的，特别像我们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啊，他动不动就哭啊。那这个新手父母啊，爸爸妈妈总是这样的，孩子一哭马上就抱，是不是？孩子一哭马上就喂奶。但是老练一点的啊，有经验一点的这个前辈就会提醒我们，这个你孩子哭不要去理他啊，你不要他一哭就去抱，一哭就抱，最后就离不开你了。然后你白天抱晚上抱啊，他就不停的用哭来解决。有时候你不能够去这样弄的，你等着啊，你要知道他是在那个发泄的一个情绪，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他是真正要吃喝奶才哭的。他也在挑战我们，所以他们就有经验的前辈就会这样提醒新手父母。但有些父母就等不起啊，孩子一哭一闹那就满足了他啊，最后呢就孩子就不离手了。这个爸爸妈妈抱，爷爷奶奶抱，大家轮换抱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带来的一个结果，没有训练让他等候，那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很容易解决，因为你一抱就不哭了嘛。但你知道后面会持续更长的哭，会纠缠你。那生命中很多时候我们事情就这样，我们典型的动作就是问题来了马上解决，难处来了马上去面对啊，事情发生了我们马上去就动手。但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是不应该这样的，有些事情紧急的事要快，有些紧急的事情要慢慢来。各位，这就是等候的里面要学习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功课了。什么叫做等候？那你发现在圣经的里面啊，就告诉我们一个等不起的人啊，是很遗憾的。扫罗就给我们看到，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哪些经文就有些词是特别抓住你的。我当我在细致的这个就是说灵修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就是说第二这个大段的时候，有两段是非常抓住我的。第一段 就是圣经里说当扫罗就献上燔祭的以后，第十节他说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你们发现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这个时间真的是这么凑巧吗？他已经超过了七天的时间了，所以对扫罗来说他完全是有理由的，你违约你迟到，所以我干了嘛，因为你七天都还没来。但圣经发现啊，当他等不了的时候，七天超出他等不了的时候，圣经说扫罗就擅自献上了燔祭，但第十节说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所以这个刚和就告诉我们什么？原来人生的里面很多持续的难处，甚至那个所谓的迟到和迟迟没有给你的回应，那个结果不是迟到，而是故意的迟到。我们以为是迟到了，好像事情没有着落，但原来不是迟到，是故意的迟到的。难道要凑得这么好吗？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一直在我们人生之中每个境遇的里面，他在观察，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原来神透过这样的环境，透过这样的压力，他在考验我们真正信的是谁。我们以为神不在，我们以为是孤单无助，但是却发现当我们真的自己去解决的时候，那个刚和救就提醒了我们，神原来一直没有离开。这是第一个刚和救。你知道很多的机会更好的机会就是这么错过的，刚刚怎么样事情就另外的就来了但是很后悔我的决定已经下了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我常常说有些人，我之前的话在帮助解决一个青年姐妹的婚姻的问题，丈夫有问题我们这位姐妹很痛苦但是她跟我分享最大的难处什么，我说你的挽留，你的痛苦你面对的真的是很真实。但我说很多时候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能不能再等候一段时间。一看到这种问题，第一个反应他违约了外面有事情了，就去解决或者用离婚的方式。我说各位，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吗，能不能再等一会儿，我们的反应太快了。刚就可能我们如果说真的是把这个决定把这个协议拿到以后，你会有很多人生之中后面的后悔和惋惜的。各位，这个等候永远不会是一件错的事情，放下心来，无论是怎么的重大，无论是怎样的焦急，怎样的痛苦，放下心来等一等，看神能不能再做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词我觉得让我是更揪心的，就是勉强。撒母耳来了以后他批评他，扫罗怎么说，他说扫罗说因为你违约，首先是百姓离开我，第二是你违约不迟到，第三是非利士人这么多，所以他说我心里觉得说就有点害怕。那最后一句话你看，他说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各位，你知道他圣经的撒母耳没有说扫罗就献上燔祭，加了个词叫做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勉强意味着什么呢？这件事情他自己都知道是做的是很被动的，是不美的。勉强告诉我们什么？ 勉强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是勉为其难的在做，但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另外也告诉我们，扫罗自己，勉强这个词，他当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说明扫罗在那个时刻，扫罗的里面是有感觉的，这个人是有感觉的。我们以为扫罗可能真的是婚姻到一个灵性是完全黑暗，在那个时刻，你知道那个阶段的时候的扫罗，他的里面是有感觉的，这种感觉是在提醒他，你不要这么做啊，你就等着就好了。但是你知道，扫罗就压制这个感觉，被恐惧所威胁，被恐惧所压制，最后的话他这个感觉就放下。所以扫罗是有感觉的人，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还献上呢？这就叫做有感觉的人，如果说违背感觉做的事情就叫做勉强的，勉强的事情就是不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为扫罗真的是一个很刚硬的人啊，一意孤行，其实他是还是有感觉良知的。所以扫罗不是没有感觉，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勉强献上以后，问题是在于他是没有顺服，压制感觉没有顺服。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勉强也是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的啊，这是就我们操练的具体的功课。如果说你有些事情上啊，真的是感觉客观因素啊，很多的事情啊，别人的这个给你的建议啊，啊，甚至别人的舆论啊，整一个趋势啊，啊，这个都是觉得是要那样的，甚至胁迫着你，甚至你自己也觉得好像，要这么去的时候，你要来留意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感觉，啊，我这是说这个感觉的时候，一方面如果你是非基督徒啊，你还没有信主。人也是有感觉的，就是良知的感觉啊，人有良知的，有时候的良知的感觉会我们在道德律上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对于一个基督徒呢，你不仅仅是有良知良心的感觉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还有圣灵的感觉，就生命的感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个双倍的这种神在你里面的这种保护，那你要来留意我里面真的那个神面前给我的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如果说你的里面有一丝良知的生命的感觉是觉得不美的啊，这样是不好的，各位，这就是你面前就等候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抉择了。等候就是你是顺从外面的环境的压力事情呢，还是你来顺从里面的感觉，就是神在里面的提醒。一个在神面前能够顺服圣灵在你里面的提醒，甚至顺服那个良知良心的感觉的人，他就能够继续往前。所以扫罗他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明明是有感觉的人，但他不愿意顺服，去压抑了自己的感觉，他做了一件违背自己良知违背常理违背命令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失败。刚就勉强都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不能够等候的人，他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会经历到一些功课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如果说你在细想以前不能够等候的过程里面这种功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类似经历？第一个是刚就，第二个是勉强。你里面如果有这些经历的话，或者在以后面对的时候，就要成为非常留意的点了，不要做勉强的事情，不要做自己非常焦急急躁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一段，我们要来知道真正等候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其实真正等候的我们的对象一定要明白，我们以为等候是一个消极很负面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干事你就等着，那你这样就是好像很被动的，基督徒都是消极的基督徒，等候等候等等什么东西啊？另外呢，有些人呢等候呢也有目标的，但是等候的目标错了啊。其实真正的等候你要知道不是等候一个结果，真正的等候 你是在等候那位 掌管、结果的神。如果说你是定睛在第一个，就是有些人等候当然是盲无目标的，那这种等候你最后真的是叫做没有结果的这种等候了，没有方向的等候。但第二种呢，你是目标导向的，我就等候那个签证下来，我就等候那个就是说移民的一个通知下来，或者我就等候别人给我那个回复，我就等候那个事情的了结最后是怎样的。我们就等候那个结果，你就会在这个等候过程里面就等候不下去。真正的等候，他是等候那一位掌管结果的神。你的对象是神，结果是神带下来的。我要的是神，我要的不是结果。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定睛是在等候的是那位掌管结果的神的话，你就会发现等候的里面会有两个方面你是能够会不断的认识到的。第一个方面，如果说你学会了是等候，原来是等候那一位掌管结果的神，就要认识到我们等候是认识到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的，不是我的时间，是神的时间。等候不是你的时间，也不是撒母耳的时间，是神的时间。撒母耳给了他七天的时间，但是神不允许七天。七天是撒母耳答应的，但是神不同意，这七天就是扫罗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是超过七天之外的，七天是已知的，这个已知的七天你是等得起的。如果说让我等一年我都等得到。我们有个弟兄说，这个他的整个申请移民的过程已经有进展，消息也过来了，但他说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就很焦虑，又跟我们说很焦虑。我说这你这还有什么好焦虑呢？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是一年呢，两年呢，还是三年四年。这个我说基本上就有结果了嘛，这个可以拿到。他说这个时间等不起啊，他说三年四年五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时间表，但他说这个有时候如果让我清楚知道的话，我也就放心了。说一年就一年，两年就两年，那我就人生规划很清楚。但你知道人生的里面等候就是这样的，等候不是你的时间表，你已知的时间表七天，而是那个未知超过七天以外的时间表，这就是神的时间。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等候是那位神，你要知道神的时间表是什么。我们是顺服在神的时间表的里面的，那神的时间表就不是你来掌管的，你要快就快，你要慢就慢。所以有一点我要解释，很多时候有些人认为等候等候听得多了以后，等候就以为是慢慢慢慢的，就是叫做等候，快的人就是不是等候。你要知道真正的等候，如果说是神的时间表的话，它不是用快和慢来衡量的。我们以为一个慢慢下决定的人他就在等候神，不是的。或者我们以为一个人很快做决定的人，他这个人肯定是很焦急的人，很急躁的人，不等候神。那你就知道我们要活在神的时间表的里面，就这样，神让我们慢的时候我们就慢，神没有给我们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等候。神如果说给我们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回应，有一个带领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起行。所以基督徒的等候他不是被动的等候，基督的等候也不是没有目标的等候，基督的等候也不是慢慢的等候，基督的等候乃是跟着时间的等候。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就马上回应顺服，神的时间没有到我们就一直等着。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要跑在神的前面太急躁太快自己做决定，但是一个基督徒呢也不要跑在神的后面，神已经让我们要来回应顺服，但是我们还不愿意下决定，一直等着。你知道很多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年轻人婚姻都这样的，有些年轻人呢很冲动看到一个人就马上就结婚了没有认识几天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这个就是苦头就吃了很多苦头。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个太冲动了。那有些人就是我要谨慎一点 然后不断的就是接触，不断的考察，不断的了解，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最后呢就没有结果的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各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感觉在做判断，神的时间是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说真的是真正的等候，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吃苦头，有时候感觉是满了神的带领，就是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是敏锐地活在神的时间表的里面，顺服在神的时间的那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神的工作一些的事情甚至一些的难处，它就会非常非常美好的就成为是一个神的带领和一个见证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也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等候是那位等候，我们是等候那位神的话，要知道相信神比我们有更好的计划。我们以为可能弟兄啊，如果让我这样等的话，你看这个事情最后肯定是这个结果啊，肯定不好的，那你这个机会都过去了啊。这个以前好像有位弟兄也跟我说，很早以前，他弟兄、啊、这个其实你们老早应该啊办什么身份怎么样，这个跟我说啊，甚至用另外的方法，就是说去买雇主啊怎么样啊，是那个，但我们就一直没动啊。他们就为我们感可惜，他说其实你们好多的机会都错过了啊。是的，在人看来错过了多少的机会，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说我们是在活在神等候神的光景的里面的话，一定要相信人的智慧人的判断好像是错过了好多的机会，错过了好多可能的这些的祝福，但是一定要相信，如果说你是在等候神的话，神比你有更好的计划，神比你有更好的结果。弟兄姐妹们，人的智慧很多时候就超过神的智慧，以为不这样的话事情肯定往糟糕的结果去的，但却不知道等候是让我们在相信那位我们相信的到底是谁啊，这是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不是找自己的选择，那是来照你的选择。就像我之前有说诗歌求你拣选我道路里面的 一段歌词他写的一样，他说我的时候在你手，不论或快或慢，只要照你喜悦来筹划。我没有自己的喜欢，你若定我必须忍耐，不管是许多日日年年，我也不会自己啊去做判断。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等候的人，把自己放在那位他所信靠的神的手中。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不仅仅等候是我们整个过程里面对神的信靠，我们要更看到等候会有结果的啊，等候的结果它会决定你最终承受的是什么啊。我们要操练等候，学习等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不等候会有结果的啊，等候呢也会有结果，但是它决定了你不是结果的问题，而是你最终你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圣经里告诉我们啊，这段话的里面啊，最后撒母耳对扫罗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不等候的人和一个等候的人他承受了什么。你要知道等候是有应许的，不等候呢也是有代价的。所以撒母耳说，对扫罗说，你等候啊，若遵守的话，耶和华必在以色列百姓中啊，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个是多么大度的一个应许啊。我一直强调说，我们从理论上来说，扫罗和他的支派是好像是根本不是没有资格来承受王位的，更何况说是永远的王位。但圣经里这么清楚，我们这位神不会向我们开玩笑，跟扫罗开玩笑，他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一个人本来你是不配的，但是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就像扫罗一样，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什么叫做直到永远？就不光光是扫罗这一代，他的一代又一代都会在这个王位上。但是你知道 撒洛没有等候，等候的结果就这样，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但是他不等候呢，看似好像问题也过去了，但是呢，不等候背后的代价就是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弟兄姐妹，这就叫做不等候的代价。我想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不等候是有代价的。我们急躁解决问题所得到的，你要知道，永远比不上等候所能够承受的东西。我们以为用自己的手快速的解决，是问题是过去了，但你知道可能更大的问题就来了，可能更大的祝福也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到底要承受什么，也会影响我们今天我们等候的态度。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我想等候实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简单的词，但是也是一个熬炼我们生命的一个很艰巨很艰难的具体的功课。所以我想人生的里面每个人都是在面对方方面面的等候。扫罗在等候，要等候，我们要等候，圣经里大卫要等候。所以我想最后用大卫的这段经文来成为我们的勉励。大卫在自己的急难之中他是怎么回应的，他说，大卫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你要知道大卫也是在纠结之中啊，要不要等，要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难处，逃避等等这些。但是他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的心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软弱，所以他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也就是你要安静，你要安静，你要专等候神，你不要再想东想西了，就聚焦在神的身上，要相信一件事情，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也会搅扰我们，无法安静下来，无法让我们持续忍耐。但是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有点祷告。主，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有很多的事情等了有多久了，无论为了自己的家人的悔改，还是我们人生之中遇到了一些的难处，甚至身体上的疾病。在座我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都会在煎熬地等待一个结果，等候一个回应，等候一个事情的了断。主啊，这些实在是会熬炼我们，但是主，你让我们就像大卫的回应一样，说我的心专等候耶和华。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力不能胜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心犹豫摇摆的时候，你来坚定我们，让我们再等候在你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这位主是信实的，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里面一个一个艰难的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